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副助理部长波尔曼在星期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他们为中国的公司举办了一场相关话题的行业解释活动。他说，即使是外国制造的，亦都是没有美国内容的产品，比如是该国产品基于美国的软件或者技术，亦都可能受制裁的限制。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资产、主权债务交易禁令、投资禁令、黑名单制裁、出口管制。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制裁能否奏效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警告中国，为中国划下了不要利用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商业机会，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亦都不要处理他们被禁止的金融交易等红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和西方盟国领导人通话，坚决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特拉吉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过通话。五国领导人在通话当中都表示决心要继续使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已经被证明极为有效，美国还计划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的关键供应链。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讲，经济利益、政府舆论压力甚至反外国制裁法等带来的法律规定等等的矛盾，都令到他们是否以及是如何不违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面举步维艰。在俄罗斯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出于国际地缘战略考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亦都不想被认为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是近乎全方位的制裁之下，中国对俄罗斯爱莫能助，同时更加怕自己亦都遭到制裁的厄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明确地表示，如发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可能让中国企业基本关门。虽然中国一直是宣称反对不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实施的经济制裁，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实际上已经是顺从遵守了制裁令。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米勒在上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就说，虽然中国到底会如何对待制裁还有待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的观察，但是最初的迹象显示中国不想违反制裁。他说，鉴于美国制裁制度的全球性，也是美国监管机构的威力，鉴于大多数主要的中国公司都依赖于美国金融市场这个事实，以及制裁是多变的，有日本、欧洲、其他国家的参与，而且考虑到对大多数的中国公司来讲，俄罗斯人并不是重要的供应商或者客户。纵观上述所讲，总的来讲，他是认为中国现时是会遵守制裁。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这个月曾经召见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家国有能源巨头的官员，讨论他们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以及是在当地的业务。一名消息人士说，当局提醒这些企业不要轻率地购买俄罗斯资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被问到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有关的情况，但是中俄一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面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但是汪文斌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面承认，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和俄罗斯的正常经贸往来已经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路透社曾经报道说，中石化已经叫停了一项在俄罗斯可能价值达5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在中国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项目。而此外，由于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西方制裁，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亦都已经停止了为涉及俄罗斯石油以及是俄罗斯公司的交易融资。中国政府发起了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月初宣布暂停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所有业务。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多边贷款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在当前经济及系金融形势系不断变化的背景底下，为了世界银行的最大利益，管理曾决定系暂停所有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所有有关的活动，并且系进行审查。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戴杰表示，西方制裁涉及到最多的是中国科技以及金融领域的公司。他在上星期的讨论会上表示，有些都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公司，他们不希望作为制裁的违规者而受到负面的影响。有迹象显示，中国一些的公司目前并不十分清楚美国制裁措施对中企的影响以及适用范围到底是有多大。美国财政部在这个月的11号发布的第14065号行政令当中，是禁止任何个人或者是实体为该行政令下受制裁的对象提供财务、物质、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建议当中说，因此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有被认为是为受制裁对象提供资金的风险，而且即使是不存在美国的连接点，亦都可能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俄罗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是美中对抗当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平衡力量。分析人士说，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中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中国，他怀疑中国是否会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因为担心中国政府会被描绘成为是以某种的方式支持西方制裁，而中国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实施或者是威胁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自美国以及盟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后，中国一直坚决表示反对他们所声称的单边制裁以及是长臂管辖，并且声称中俄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表示，乌克兰战争并未有改变中俄国强国两国关系的大方向。他对美国之音说，现时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这种的调整也好，强调领土完整也好，还是俄罗斯银行问题采取一些的态度，这些都是一些的技术上的调整。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高管上个星期对路透社表示，在这场危机当中，企业将会严格遵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新投资方面，企业是没有任何主动行动的空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法学教授戴杰在讨论会上说，中国有国际声誉的大公司往往跟政府关系密切，他们都不得不担心政府的态度。中国在遵守国际制裁令方面曾经饱受国际社会的诟病。联合国专家小组、美国监督机构的制裁调查人员，中国公司多次是规避对北韩、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贸易制裁。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中国企业在是否遵守制裁令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着舆论以及是法律方面的挑战。中国出行平台滴滴出行曾经一度宣布退出俄罗斯的市场，但是在这个决定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被指责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后，滴滴又表示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不会关闭。为了防止外国政府的法律制度限制中国和第三国当事方的商业往来，中国近年来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法律，这些法律令到中企是否遵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方面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去年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的规定，任何组织以及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五条要求中企享受到域外措施的限制，从而不得和第三国当事方进行正常经济活动之后的30日内向商务部报告。而此外，阻断法的第七条还是规定说，确认有关外国法律和措施存在着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形， 可以決定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發布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有關外國法律和措施的禁令。中國雖然還未公布有關的禁令，但是企業是否遵守歐美的制裁，是否和俄羅斯合作夥伴終止合作的時候，這些法律都是不得不考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誠華盛頓報導。